我们接下来今天的第三场演讲，大众请起立。向佛向行一问讯礼，向法师一问讯。大众请坐。我们这一场恭请，那个还是福演的佛学院讲师圆坡法师为我们演讲。
请大众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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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好，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好，一样一直觉得很赞叹南若的各位法师跟佛友，能够提供我们这么好的环境，而且能够不断接引大众来学佛，来建立正见的佛法，这个确实非常难得。那在这么多的佛友当中，也似乎也有看到一些，可能刚开始接触佛法的啊，那或者你还学佛没有太多久哈，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这个硕士班、博士班的课程了啊，就是它的难度很深啊，它的难度很深，所以对于开始学佛的我还是会有一些提醒的哈。那譬如说佛法的知见跟我们一般世俗人理解的知见是不是差很多？你先要有这样的理解，它是圣人或者 修学解脱学菩萨道者的知见，或者佛菩萨的知见、阿罗汉的知见，跟我们凡夫的知见，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之后，如果我们学的过程当中不懂怎么办？不要学了吗？不是，不懂让他不懂没关系，你慢慢慢慢会懂，你有恒心有毅力就慢慢慢慢会懂。因为我也很怕有些人因为看到这些名相多、义理又深，回去越看看，看到把这本丢掉了丢到垃圾桶了，就很可惜了那如果你是学佛已经有一段期间了，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你不断去修正自己的观念。因为譬如对般若了、对中观，我们的理解恐怕都还，就是说我们是透过文字理解，而且我们带有什么我知我见，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碰到这个问题，那碰到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以前学习者当时的问题，都会觉得我这样才对啊，你这样不对啊但是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要就是不断的修正自己你看导师的著作就是一个模范，他不断怎样，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有新的证据了，有新的理解了，不断的修正自己。好，那顺便提一个例子了我刚讲说为什么佛法的观念跟一般世俗的观念差很多。譬如我们常常念心经，有一句话“色即是空”，对不对？色即是空。好，那这色即是空，我听到有些譬如他学科学的理解，他怎么解释？你知不知道？他说物质会变成能量，物质会不见了变成能量，那能量也会变成物质，对不对？质能互换嘛，物理的质能互换。他说那个就是色即是空啊。请问各位对不对？观念上有一点点近似，但是跟我们佛法的色即是空差非常多。所以我要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些我们从以前 我们学习世间学的知识来对佛法理解上恐怕会产生偏差，所以我才说要不断修正自己。好，那我们看一下目次，第四章主要是在谈这个中观，早上是般若，下午是中观，都是甚深的，所以各位今天都是在探求这个甚深意。好，那我们看西的第一页目次。那目次我请各位看这个第四章的标题，那我一直觉得导师的标题通常都下得非常精准，也就是说他下这个标题跟他后面内容的说明，哇，关系很有关系。各位看一下这个他的标题是什么呢？龙树，然后中道缘起，还有假名性空的统一。好，第一个我会说龙树是一个，既然是章名嘛，下面一定要介绍龙树。那介绍龙树的什么呢？龙树这个人，所以第一节括号大一啊，龙树跟龙树论，就要介绍龙树的学习啊，还有龙树的一些著作《龙树论》。那在《龙树论》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部论？中论，对不对？好，那第二节哦，第二节的标题是什么？中论跟阿含经，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怎么样？要探讨一下中论它的根源，它的根源从哪里来？我给各位两个选择啊，中论是从般若经来，或者中论是从阿含经来。不要说从什么来了哈，跟哪一个关系比较深？觉得中论跟阿含关系比较深的举手。觉得中论跟般若关系比较深的举手。好，你们都答对了，就是都有关系。但是确实了，导师他读书读得非常广，而且很深入。他觉得中论的很多内容，包括甚深意上，其实是源于阿含经。阿含经，那我们知道佛法的发展，对不对？佛法的发展有什么？阿含时期，对不对？接下来阿含时期是什么？布派时期。布派时期，接下来呢？初期大圣时期，接下来后期大圣时期，还有秘密大圣时期。所以龙树菩萨是在初期大圣，那初期大圣他就经历了从阿含以来到布派以来到般若以来，所以龙树菩萨就怎么样，把从阿含到布派到般若，他把它贯通，这是他很厉害很特殊的地方。那我们括号二，就是第二节这个部分，主要要谈的是中论跟阿含经的关系比较深。好，那第三节下面有一个黑体字括号三，中论的中心思想。好，关系之后，那接着进一步就它有哪些重要的特质，它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好，那第四节请看第二页了哈。第二页谈缘起，八部缘起。好，那八部缘起开始，这边谈缘起，对不对？好，我一样，我先请各位看目次的第四章的章名啊。我刚刚不是说它的章名叫龙树啊？那我们刚已经前面三节把龙树的著作，还有著作最主要的中论，它的源头渊源，还有中论的中心思想都说完了。好，那接着中道缘起，假名性空的统一，四个语词哦，中道缘起假名空性，这四个语词就是从第四节开始。所以如果你看第四节是缘起，对不对？第五节是什么？第五节是我们霍冠院长下午的下一节。第五节各位看一下 D 的目次，先看一下他那个霍冠院长他的讲义的目次，就是 D 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第四章第五节第八节，第四节是第五节，刚刚第四节是缘起，第五节是假名，对不对？第六节是空性，第七节是什么呢？第二页中道，有没有？那第八节你会觉得，第八节是不是有点奇怪？有如幻，但是如幻它是即空即假之缘起，所以可以把第八节视为是什么呢？是这一章的一个总结。所以也就是说，谈完龙树的这个他的个人、他的著作，还有他重要的思想之后，就一一从每一个论题去深入讨论。好，那我们请回到西的第二页，西的第二页。好，各位看一下西的第二页哈。那西的第二页，我们就来看缘起哈，因为缘起似乎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好，那在第二页这个目次，我请各位看几个大方向就好了哈。你看那个二因缘的义名这边有没有括号一？阿含经所谈的因缘，阿含经哈。那括号二是什么？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哈。好，那三缘起跟缘生，这个应该也是部派的讨论哈。好，那第五项，第五哈，有般若经中所谈的缘起甚深，有没有？所以是般若，对不对？般若。我要说的是说，导师他在考察缘起，他也是从源头来，从阿含经，从部派，从第五个这个般若经，那第六已经是不依不异不常不断的缘起，这个已经是龙树的看法了。好，所以讨论缘起就从阿含以来所讨论到的内容，导师把它整理一下，把它整理讨论。好，那接着我们看，请看第三页。第三页我们看龙树跟龙树论。好，那龙树谈到这位人物，他太重要了哈。不管是印度大圣，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中国呢？中国推龙树是八宗共主，在中国有八个重要的大宗派，都源于龙树菩萨。所以从佛陀以来，似乎之后佛陀之后最重要应该就是龙树菩萨了。好，那我们对于龙树菩萨，我们可以从一些传记来看龙树菩萨的这个经历，学经历哈。那但是传记上有一点混乱哈，会有把人都错了，譬如这边要说什么？这边《楞伽经》，《楞伽经》有提到一个人物哦，有一个正欢喜地往生极乐国，欢喜地就是初地嘛，一个正初地生西方极乐国的一个叫龙教，那他们把怎样《楞伽经》的这位人物哦，叫龙教龙敏或龙猛，把他误以为是龙树了啊。好，那被误以为是龙树的这位龙教或龙明龙猛呢？好，那第二个圆圈圈说到他，其实他的名字叫如来贤。好，那我们看第三个圆圈圈，包括月称哦，月称也是注释中论的哦，他也怎样？他也搞错了。所以在第三页，各位看倒数第四行哈，月称误以为中论的作者龙树啊，就是这个龙明或者龙教。好，那就是这个确实在历史上也很困难。为什么呢？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应该听过，一定知道弥勒菩萨，对不对？弥勒，你知道印度有多少个弥勒吗？多到很难分辨啊！那一样，这个叫龙的这样的人物在印度也非常多，所以很容易搞混。好，请看第四页。好，那第四页这个就是传说 刚刚第三页下面到第四页上面主要有传说的混杂了。好，那接下来括号三下面要说的就约呢依这个鸠摩罗什所译出的《龙树菩萨传》来看龙树的修学过程。为什么呢？因为鸠摩罗什他离龙树的时代不太远，大概100年，100多年，所以时代比较近，他的说的内容也许比较可信。好，那下面有一段文，第一段这边下面有这个五段。第一段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出家受戒，然后90日中诵三藏经，出家然后学三藏三藏经典。第二段一样看划线的地方，入雪山，还有后面划线的地方，以摩诃眼经典语之。所以刚刚的三藏，现在的摩诃眼，摩诃眼是什么呢？大圣经。所以他先学声闻圣的经典，再来学大圣的经典。好，第三段他说什么呢？立师教戒，更造衣服，要跟怎么样？跟传统佛教有所不同。好，龙树菩萨有这样的传说，他要成立什么呢？他要成立大圣的僧团，因为他知道这个跟历史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知道声闻佛法跟大圣佛法有一段期间大家对立的很严重，对不对？对立的很严重，所以这种大小圣的对立，龙树菩萨知道这个问题，避免冲突过大，所以他想成立大圣僧团，就是这个立师教戒的意思。第四段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大龙，他把龙树 接到海里面，就于宫殿中，就是龙宫了。那龙宫后面有说到诸方等深奥经典，无量妙法受之。所以这一段其实在说什么？龙宫取经，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好，那最后一段，好，这个是鸠摩罗什，他说去此事以来至今时过100年，也就是龙树菩萨到鸠摩罗什大概中间差100年。好，那下面有解释，我们看一出家学法这一段，出家学法这一段在括号一里面，它的主要标题是说声闻部派寺院中出家读声闻的三藏经典。好，这是括号一。那括号二呢，在雪山的某一个佛寺读到了大圣经典。好，那这个雪山是在哪里呢？雪山是印度嘛，各位对印度有稍微有概念，对不对？印度是不是北边已经北边比较接近那个喜马拉雅，对不对？那西北印那边也都是高山，所以他是在西北印，在西北印，所以他在西北印读到了大圣经典。好，那大圣在西北印流传也是盛况哦。这个我们有读过印度佛教的一些历史地理，我们发现西北印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怎么讲，人文荟萃，然后各种宗派，不管是文化不管是宗教，都在西北印非常发达。而且这个西北印这个地方对中国也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传到中国的早期中国的佛教的佛法，几乎大部分都是从西北印传过来的。好，那我之前遇到就是有一个教授，甚至在国外遇到有一个从很像阿富汗来的，我就对西北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读到很多西北印的东西，想要去看一下哈，就问说，有没有可能怎么去西北印比较好？结果他劝我不要去。因为那边动乱太厉害了。好，那接着第四页的二，与立师教戒。好，那立师教戒我们这一段看倒数第三行，第四页的倒数第三行。好，龙树菩萨他怎么样呢？ 想别立大圣僧团，目的呢，避免争执。好，当然他成立大圣僧团也被误会了哈。好，但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有时代背景的。好，请看第五页。好，第五页的传说就是龙宫取经，龙宫取经。好，那这个龙宫取经，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第三行，第三行这边第五页第三行，印顺导师有写了 一篇文章叫《龙树龙宫取经考》。因为我们说龙宫取经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因为龙宫取经是传说，有没有传说？那传说是到海里面的龙宫，那事实应该是什么呢？好，事实应该是什么？好，事实我们看这边的第六行哈，第六行这边说，龙树与龙宫得经应该有事实的成分，极可能从龙王的寺庙取得，所以龙宫取经应该是在龙王的寺庙里面，因为我们在探讨教史也好，探讨义理也好，其实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像这边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问题。 我们台湾不是有一句话说，嫁钱会减，嫁话会加，对吧？所以那个传说就是嫁话嘛，传说一直传下来，所以一直传下来，它会怎样？它会增加，会怎样？传神，会变得怎样？越来越传神。但是这样的传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说，那它原来的事实应该是什么？所以导师也花了不少力气，他在从传说当中去推论可能的事实应该是什么。好，那这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好，那这边也有说到龙树菩萨，那他这个人物也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在印度也几乎走遍了全印度。好，所以他这边有说龙树在南印度弘法。好，那下一个第三个圆圈圈，第三个双圆圈圈这边说也有说到龙树也在中印度弘法。下一个在北方，北方龙树菩萨也有去过，所以总之龙树弘法的影响遍及全印度。好，那年代我们刚刚从龙树菩萨传里说，这个在鸠摩罗什之后百年。好，那这边我们不特别谈，我们就看第五页西五这边的倒数第三行。那推论呢，推断大概是在西元150年到250年。所以因为有传说龙树菩萨100岁了，但是一样哦，你看最后一行，后来传说一样是传说龙树菩萨600岁。好，那这样的传说当然有传说者的用意，就是后代的学者可以怎样依附龙树菩萨，哦，他是跟龙树菩萨授学过的哦。好，请看第六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龙树所造的论，龙树所造的论。好，那这边一样依照鸠摩罗什的龙树传。好，我们看第一行这边，广明摩诃眼龙树菩萨，他广明大圣，做优婆提舍10万计。你看术语很多吧，优婆提舍就是论力，这是印度翻过来的。那十万计很长的嘛，一个偈颂 多长呢？譬如 我们常常听到中论的一个 很有名的偈颂，对不对？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时为假名，一时中道义，这样就是一个偈颂。这样就是一个偈颂。那在印度的一个偈颂是有几个音？32个音。譬如这个，普拉加那，譬如我们说普拉加那就有3个音，那一个字而已就3个音。好，这边可以参考注脚19。那我的重点在十万计 都是一个很大部头的一部论了哦。好，那注意一下，这个有一个十万计的一部大论，还有什么呢？庄严佛道论五千，还有大慈方便论五千计，还有中论五百计。我们刚说中论是很重要的一部论哦。好，那另外还有无畏论，也是很大的一部论哦，十万计。但是这边后面有说中论它出自于无畏论啊，哦。那这几部论如果对照现有的，好，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七，哦，各位看一下注脚栏，注脚栏在十七有提到哦，你看这边就有提到说优婆提舍十万计应该就是哪一部论，大智度论的四论，哦。那庄严佛道论呢，庄严佛道论应该是哪一部论，十住毗婆沙论，哦。因为十住嘛，哦，就是十地了，哦，十地十地是佛道啊，一地一地是佛道，佛道的一地一地就是一地一地的庄严啊，哦。好，那接着中论出于无畏论，好，无畏论是龙树婆所造的这个偈颂还有注释的总集，哦。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中间大括号二哈，龙树的论著可分为三类。好，那第一类是抉择甚深意哦，抉择甚深意，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都是甚深的哈，哦。那甚深意，西藏有传说有五正理句，五部论呐，哈，五部论都是在阐扬龙树正理的。好，那这边有六十颂如理论、七十空性论、回增论、大乘破有论，啊，当然还有中论嘛，哈。好，这样就五本，嗯，五本。好，那这五本中论，我们刚刚有说多少偈颂？五百个偈颂，对不对？那六十颂如理论，这六十个偈颂。那七十空性论是什么呢？是七十个偈颂啊，哈，其实七十空性论就是七十个偈颂。好，那我们看下面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哈。好，那这个第四本大乘破有论，大乘破有论其实它有几个偈颂呢？有二十个偈颂哈，所以大乘破有论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大乘二十论，哈，二十个偈颂。好，那这五部它的特色都是抉择甚深意。好，另外括号二有十二门论跟依苏卢迦论哈，苏卢迦就是 sloka 哈 ，sloka 就是偈颂的意思，哈。那十二门就是依照十二个哈十二门去一一讨论哈，一一探讨。那比较特殊的是一偈论哦，一偈论这个我真的有去查一下哈，它这部论真的只有一个偈颂哦。好，所以依苏卢迦就是一个偈颂的一部论哈。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页，刚刚是甚深啊，甚深意对不对？那接着第七页要谈的是什么呢？广大行。好，那广大行这边主要谈到三部论。好，第一部论是大智度论，哦，大智度论。好，这一部论很重要，对不对？哈，哦，那这一部论一这一段的第四行，好，那这部论主要是在解释什么呢？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所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解释的一部论。哦，那我们现在有的，我们留下来汉译有的，其实是略论而已，因为它原本应该有十万计那么多，哦，分量很多了。好，第二个十住，好，就是十地经了哈，他解释华严十地经，还有菩提质量论。好，那第三个有事有理自成一例，好，这边有一本叫做劝诫王颂，他也是用偈颂哈来劝诫当时的国王。好，这个他这一本是主要对谁呢？对在家信者来说法哈，有深有浅。下面谈到的是龙树菩萨的传承， 好，那这个传承的部分哈，我们很简单来看一下哈，好，那这边主要就是看括号一，括号一，好，这边要先，我们先要有一个观念哈，龙树学，当我们谈龙树学，我们可以在汉传找到龙树学，我们也可以在藏传找到龙树学。那我们现在要问说，汉传的龙树学跟藏传的龙树学有没有什么不同？好，就时间上来看，好，我们看括号一这边所说的，西藏所传是后期中兴的龙树学，所以西藏的龙这个中观是后期中观。好，那汉传的龙树学呢是早期的龙树学，那为什么这样分早期跟晚期呢？因为这边有说到印度佛教史，龙树跟他的再传弟子提婆以后呢，龙树学衰落了，那进入后期大圣，一直要到四五世纪，一直要到这个瑜伽行派，就是五祖四清的之后的门下才有佛护跟清辩，这时候又兴盛起来龙树学，所以佛护跟清辩它所代表的就是后期的龙树学。那这边要顺便提到一件事情，如果你从西藏要找大智度论，能不能找得到？找不到，也就是说大智论只有早期传到中国的才有，西藏没有。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智度论一直被怀疑，怀疑什么？不是龙树菩萨造的。好，这个导师这边要提出早期跟后期，因为后期已经怎样，已经衰落又中兴了，所以后期很可能怎样，不知道早期的实况，所以早期的这个大智度论很可惜西藏没有。好，有这样的观念就好了。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刚刚说有抉择甚深意的，对，像中论，那第七页一开始说要阐明菩萨广大行的，对不对？所以一个是谈论什么，谈论甚深的，一个是在安利什么世俗的。好，所以我们有这个观念之后，再来看括号二，后期龙树学对世俗安利的歧义。好，那我们看这一段哦，后期龙树一切法皆空，好，是了义的，这没问题嘛，就是甚深的义嘛。那世俗呢，对世俗的说明上就怎么样，各说各的。所以中观学，中观学传到龙，传到这个西藏，各位有听过应承派跟秩序派有没有？有的有听过哈。好，所以传入西藏，对于这个世间的说明，甚深利都 OK， 但是对于世俗的说明就比较怎么样，有一些歧义。所以括号三，我们看括号三这一段哈。那龙树后期龙树学重于抉择甚深空义，略于世俗的安利，所以世俗的安利，如果你要看龙树学的世俗安利的话，要看哪一本书？看哪一本论？大智度论。好，所以大智度论是相应世俗的安利，像对于菩萨道怎么行啊广大行啊六波罗蜜啦、这样的说明上，这样的佛法义理的说明跟案例上，在这个大智度论就说得很好。好，请看第八页。好，那第八页一开始就是这边要谈鸠摩罗什传来的有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舍论。刚刚说鸠摩罗什距离龙树菩萨大概差多少年？100年，对不对？所以鸠摩罗什传来的是早期的龙树学，那早期的龙树学有大智度论，有十住毗婆舍论。那括号一这边说什么呢？西藏他传的是后期的中观学，所以他不知道有大智度论，所以就没有传过去了。 好，那括号二，括号二这边大制度论里面哈，就是现代学者怀疑大制度论不是龙树菩萨造哈，但是导师他做了很详密的啊考据，因为导师对大制度论太熟太熟了哈，对整个佛法的体系，包括史地，他都真的很熟，所以他提出他的看法哈。所以 A 有现代学者的意见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导师有提到，还是大智论，它还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哈。有兴趣的各位佛友可以去看导师永光集的一篇著作，叫就叫《大智度论》的作者及翻译啊。这篇文章有谈到这些事情。好，那第二节中论跟阿含经，好，那一开始这边要谈什么呢？我们对于论哈，对于论，论我们可以把它分类，分就是论有不同的特性。第一种论叫释经论，就是依经文的次第来解说啊。像我们刚刚不是说大智度论是在解释什么？解释般若经，对不对？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对不对？所以大智论就是属于释经论啊。好，依经文次第来解说。好，那第八页的后面这两个圈圈就请自己看哈。好，第九页，我们看第九页。好，大智论跟实住，它是释经论，那它的风格呢？重经，好，有重经的风格。重经的风格是南方的风格，北方它是比较重论啊。这个有时候你从这个地理环境看起来也觉得，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你看哦，光我们台湾哈，光台湾哦，你各位想一下，南方、南边、南部人跟北部人有没有特性的差别？北部人比较怎样？比较理智，比较怎样？比较重思考，比较重推理。南部人比较怎样？比较热情，而且比较怎样？啊，随便啊，比较阿萨里，不是说随便啊，比较重什么？重视那个荣冠。南部人，你不要跟他讲太多太多的东西了，不要讲太多分别，你只要讲根本重要的东西就好。可是北部人不一样啊，北部人他重视怎么样？你要给我弄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看台湾就这样，对不对？那你如果从不同国家来看，你看南洋的国家跟北方国家、欧洲啦、日本的国家，你看那个民族特性就差很多，对不对？所以后来会发现说，奇怪，怎么一些文明、工业啦哈，工业文明都产生在北方国家，因为他们重分别。佛教也有这种特色哦，在西北，比较在西北印的这些佛法学者，他就重视什么？分别抉择。比较在南方的这些佛法学者就重什么？融色贯通。好，所以这边有谈到南方经师的风格跟北方啊，北方是这个无着了哈，这个题材不同。那另外还有一种论叫中经论，中经论。刚刚释经论是根据一部经，我就从经来解释说明，对不对？这边不一样哦，中经论不一样，它是一部经或多部经，把它怎样？把它思维它的义理，而且对它的法义研究，然后重新把它整理。所以中经论它重在抉择胜利。像如果以我们来，我们知道这个有一部很重要的论，对不对？就是阿毗达摩风格的论，像这个大毗婆沙论就是属于这样。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叫观行论，观行论，像中论就是一种观行论。好，也就是说它以什么呢？以我们看那个括号三观行论这边有三个星号，对不对？第一个星号是 中论是中经论，但是以观行为止去。好，所以中观它也是怎么样，也是义理的说明，而且更是观行为主的。那龙树所学纵观南北，从他刚刚谈到龙树所学，他南到北都有。好，那表现出独到的立场。好，第三个星号，龙树的空义以中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中论觉者甚深义理的，那跟后期的中观学者共通，但是也可以参考辅助的，叫大智度论。所以我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学完整的龙树学，要学中论，或者刚刚说的五正理句，你还要学什么？大智度论啊，对，为辅嘛，哈，为辅。好，那刚好我有看一下我们南若的课表，哈，我们南若有开大智度论，哈，所以这边顺便做一个广告，哈。好，另外接着第九页要谈的是中论跟阿含经、般若经的关系，哈。好，那这个中论一开始哈，这边其实主要要说明中论跟阿含经关系很密切。好，那中论一开始说，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那这个偈颂很重要，很重要，但是不太好掌握。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总共几个不？八个，对，好，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八步。好，那生灭呢，长断呢，意义了，来出，好，这个就是不落入两边了，不落入两边。好，那能够不落入两边是就是这样，就是因缘法，你观缘起，这个八步就是缘起了。那你学习这样的八部缘起，能够灭诸系论。好，那有人可能会问说，那什么叫做系论？我们学习佛法有些很麻烦的，就是说那个语词名相很多。好，系论我很简单的解释了，系论就是把最根本最根本的系论是什么，最根本最根本的系论有好多种，最根本的系论是什么？自性见。自性见，所谓自性见就是把没有的东西，没有自性的东西看成这个有自性的东西。好，这个是系论，从佛法术语上来说。那如果从譬喻上来说了，譬喻上来说，举一个例子，对，有些人可能以前看过那个什么，日本的，或者有一些看电视看到有一些故事很悲惨很可怜，有没有在那边哭得不得了？像以前有一部戏叫《阿信》，对不对？看阿信看到每天都哭得要死不活的，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戏论，他把怎样，把虚构不实的那个人物，误以为怎样有真的那么样一个可怜的人在那边哭得死气活来，所以这个也是戏论的一个譬喻了，那我提供另外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扩大的意识，意识的扩大了，意识的扩大，简单的说，本来它是什么，我除了它本来的意义，我还增加它的意识，扩大嘛。譬如它本来没有自信，我把它看成以为有自信，没有自信的东西我看成有自信，你就是怎样把你的意识给扩大了。好，所以我刚刚说根本的系论是自性见。好，那有人一定会问说，那自性见是什么？好，那就多看书了。 好，接着我们看第九页最后一行，中论要说的是因缘。刚刚说能说是因缘，就是这个因缘。那因缘就是缘起。那前面说八部，接着说能说是因缘，这个八部缘起，所以八部缘起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八部跟中道很有关系。我先问各位，中道是什么意思？问中就好了。中是什么意思？中间，对不对？中间。所以这就是佛法跟世俗法一样，会有一些不同的。我们一般会以为说中啊，中就是不要偏左不要偏右嘛，就是中间嘛，可是佛法的中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正确，正确。所以它是一种正确的道路。但是怎么样才叫不正确？你要说正确之前，你是不是要知道什么是不正确？也就是说凡夫会怎样？会落入不正确。落入什么样的不正确？常跟断，最主要的依跟义，会落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看法。好，所以那个是不正确的，常见跟断见。常见很容易看啊，像那个把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推给什么？一切都是神所造，对不对？那神是不是不会变的？就是常见的，万物的，好，万物的创造者，神，好，这个就是常见哈。那断见，什么是断见？譬如，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说，大概唯物论者会这样看的。唯物论者就是说，一切怎么样？一切心理生理现象都是物质所衍生出来的，所以物质衍生出来的，如果说五蕴哦，我是五蕴合合而成，对不对？我今天之后往生了，五蕴消灭了，对不对？那个我怎么样？没有了，一死白了，这个是断见，就是五蕴合合的我，只要五蕴一散灭，这个我也从此就消失了，有没有这样的论点？有，所以以前外道就有，这个叫做断灭见。好，那这个八步了，就是不要落入那个步，也要值得注意，那个步是一种超越，超越常见，超越断见，不落入常见，不落入断见，依义这种见解。好，这个就是中道，就是正确的了。好，那这个要就是缘起法，就是缘起，观缘起能够不落入这种八个错误的之见。好，请看第十页。好，第十页一开始第一行也很重要。八部缘起它的含义跟般若经相同，以缘起为论题，用八部来阐述，却不是般若经。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一开始说这一章的章名叫做这一章的章名叫什么呢？中道缘起假名空性。好，这四个语词这四个语词也要辨别一下。这四个语词阿含经比较常出现哪几个语词？这四个语词，好，我直接说了，阿含经你比较容易看到，常看到的是缘起跟中道。阿含经多谈缘起跟中道。般若你常比较容易看到是什么？空跟假名。好，所以你看哦，一开始说八部缘起，好，那就中道了，跟空有关，但是以缘起为论题，以八部中道，却不是般若经。简单的说，如果我们从八部缘起刚刚那个记诵来看，那个八部是什么？是中道。那八部说完，他说能说是因缘，就是八部，还有八部是中道嘛，就是中道跟缘起。好，这个是什么呢？是善灭诸系论。所以那个记诵其实要说明是缘起跟中道，没有说到空跟假名。 当然龙树菩萨他有一个，他是一个通家，对不对？他是一个通家，他当然知道阿含部派，还有知道波的，那他把它贯通。好，括号三，中论是以大乘学者立场觉发阿含的缘起深意，不会，不是跟大乘没有关系，只是他重心是在阿含，而且是在阿含的深意。好，那这是第一个双圆圈圈，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通论什么呢？通论阿含经，那对于阿含经的根本思想，觉发它的根本的意义。那下一个双圆圈圈，中论以大乘的立场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法根本深意。所以有缘起，有中道，对不对？然后还有空。简单的说了，讲简单一点，龙树菩萨他把阿含的深意，缘起深意，阿含的缘起深意跟般若空的深意把它连接在一起，把它贯通。好，括号四，中论本着般若法门的深入觉发阿含经的深意。好，那接着三的这个大段落，西第十页三，中论跟阿含的关系。好，下面就谈中论它跟般若还是跟阿含比较有关系。我们刚刚说是跟阿含。那归境记这个八部缘起，八部就是中道，中道的缘起。好，那缘起离二边，二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常见断见。好，请看十一页。那谈缘起，谈中，中就是正了，正确。其实缘起了或者中道，它主要还是阿含里面所谈到的内容，反而般若经比较少谈到，般若经主要谈到的是空跟假名。好，接下来就要证明啊，引一些阿含经所谈的内容来证明说，确实有阿含经有说到不长不断，因为中论说不长不断嘛，好，那阿含经这边说这个自作自受，多常见，他作他受，多断见。好，离此二边处中道说法，有没有？有中道，对不对？那离哪两边？离常跟断。好，那这个后面也有一句话，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是什么呢？缘起。那离二边处中道说法，这是中道，对不对？所以有中道，有缘起，当然这边谈到的是不长不断。好，二，不依不异。好，那不依不异呢，一样我们看第二行，第二行，离此二边心所不随，正向中道，一样离二边正向中道。好，那后面一句话，为缘生老死，缘无明有形。那这不是十二缘起吗？那十二缘起就是此故彼啊。好，三，不来不出的中道。然后这边杂案经有说，这个生死 无有来处，无有来处就是不来，对不对？无有去处就是不去。好，那下面说俗数法，好，俗数法是什么？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好，那这跟刚刚一的那个段落一样，持有故彼有。好，所以引这边都是引阿含经，当然它的内容说明，现在没有办法一一对经的内容详说，这个各位可以回去当功课自己参考，去解读那个经文，阿含的经文。好，第四个，不生不灭的中道。那这个不生不灭它比较约什么呢？约无为。反过来对照刚刚一二三比较此故彼嘛，还有生缘老死，无明缘形等等，缘无明有形，这个主要在谈有为的部分哦。那第四个不生不灭，主要约无为，约涅槃。那对于涅槃是苦的止息。好，那所以第四项的第二行，这个涅槃无为，它也是约缘起来说的哦。那约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好，所以从这八部 我们都可以从阿含经去找到渊源。好，这是这边主要要说的。好，那我这边也顺便提一个观念，缘起，请问一下，如果缘起你要来说缘起的话，你最简要的说明是什么？刚刚有啊，此故彼，此有故彼有。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呢？缘起是此故彼，那此故彼我可不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此故彼有，怎么样说两个部分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是不是此故彼？好，另外一个哦，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对不对？这是不是也是此故彼？所以你把缘起是此故彼，你可以把它约什么流转来说，你可以约什么还灭来说。所以缘起它通什么？通有为跟通无为。好，这个也是龙树菩萨很重要很重要觉发阿含的深意。好，那后面十一页这边看到的说，中论引证的佛法多出于阿含经，多出于阿含经。这个是括号二这边的所说到的，那后面引了很多中论里面的寄送的内容来说，这些内容的说明都出于阿含经。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十一页倒数第三行，大圣之所说本寄不可得，本寄，什么叫做本寂不可得呢？然后那下面有说到什么？无始生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寂。所以也就是说轮回了哈。我们轮回，我们要找到轮回的最初是不是不可得？他是不是要说这个？对吗？好，那注脚第43，各位看注脚43。好，那这个本寂的意思是什么呢？注脚43的倒数第四行，如果从时间上的最初就是原始，那众生的生死流，好，那找不到开始了，开始。好，那注脚43的倒数第二行，那不只是人生哦，我们会找我们无始轮回的开始点，那对宇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有哈，所以你看哦，现在学天文物理的，哦，在座有很多男众，他们应该会了解哈。我们现在学天文物理，或者我们看到天文物理学家，他们在研究什么？研究宇宙的开始，对不对？他们研究宇宙开始，后来都推到一个说法是什么？大爆炸，对不对？各位听过大爆炸吗？哈。大爆炸哈，我后来有去看哦，现在人包括这些头脑很清楚的科学家，你看他们说大爆炸怎么来的？你问他，就有人就问哦，那个大爆炸怎么来的？科学家怎么说？科学家真的这么说，说不知道怎么开始，为什么会大爆炸？就是什么？就是佛法在破斥外道的无因无缘论，他们认为大爆炸无因无缘。你看这是不是断灭见？断了，从没有不知道怎么就开始了，这就是断见了。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哦，他说宇宙的开始是什么？是大爆炸没有错，但是哦，是谁按那个钮让它爆炸的？是上帝。真的啊，神学家就这样说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世间人对于现象推论，你看他们的推论不是推什么？不是推有一个终极的存在，就是什么？断灭，就是常见跟断见嘛。所以为什么刚刚说常跟断你要离两边啊？就是因为众生不断的落入在两边啊，都不会正确，都不会正确看到事物的本质。好，你看包括现在科学都一样啊。所以科学进步不代表什么？ 不代表你能看透事物的本质，抱歉，没有。好，所以还是佛法，还是缘起。好，请看十二页，十二页。那十二页这边从二啦、三、四、五这边，它都引先引中论的内容，然后再对照这个阿含经的内容，好，那我们看三的这一段，三的这一段，三观有无品说什么？佛能灭有无？好，与画家瞻言，就是画家瞻言这个佛弟子经中这部经呢，画家瞻言经所说的，离有亦离无。你看我刚举的例子是不是有无两边？不是一个终极的存在，创造者就是断灭，就是无，从无生有。那佛法就是要我们离有，也要离无。好，那四无这个都是可以对照中论跟阿含的关系。好，这个也请自己看。那第十三页六，这个也是六，这个也是。好，接着进一步哦，导师进一步分析，那中论里面所说到的一些术语跟内容，是跟阿含比较有关系，还是跟般若比较有关系？好，我们先看总说这边。好，总说呢，总说我们看两个双圆圈圈，好，两个双圆圈圈。中论所观所论没有大乘法的术语。那大乘法的术语，我们 学过这些大乘经，我们会常常听到什么菩提心、六波罗蜜、十地、眼土熟生。那这些语词哦，菩提心、六波罗蜜、阿含跟阿毗达摩没有，但是中论，就是中论没有，阿含没有，中论也没有。那阿含有，就是接下来中论它依四谛的次第，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嘛，好，依中论依苦集灭道来安立这个品哦，它的架构了，架构依苦集灭道。那虽然依声闻的苦集灭道的次第，但是不同的是透过大圣的观察那觉发阿含的身意。那觉发他的阿含的身意跟大圣身意相契合，大概最后这一句话是龙树菩萨的一个，他为什么是通家，为什么他的论叫通论，因为他把阿含跟大圣，阿含的身意跟大圣的身意把它契合起来，把它 互通。好，那接着就分析它的内容，分析它的内容。那前面两品，前面两品是总观，总观。好，那总观它观什么呢？缘起的即无所生的第一品，第二品是观缘起的灭无所去。好，那这个即无所生跟灭无所去，其实这两品还有个含义。第一品它主要在观什么？观流转，升起嘛，生生不已的生命嘛，是观这个流转门。观缘起的灭无所去，其实是观什么呢？出离三界了，出离三界就是还灭了，所以观缘起，观流转门跟还灭门总观。那接着从第二开始，就是别观，别观四谛，那 A 是苦谛，请看第十四页。B 是极谛，C 是灭谛，D 是道谛，就是观苦集灭谛。那这些如果 不特别看，如果你一一看这些内容，会发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阿含以来，还有阿毗达摩以来所谈到的术语。好，十四页的四是这一段，下面是中论贯通阿含跟般若，就是刚刚特别说的。好，那一开始说中论跟阿含经关系非常明确可见。那阿含呢，阿含有没有说空？也有，但是阿含说的怎么样？ 不明显，没有中论那么明显，阿含经也没有明说一切法空。那明说一切法空的是什么经？般若经。所以下面这个般若经这边就说到种种空，一切法空。好，这个是初期大乘般若经说的内容。好，那这个空啊，当然是佛法的甚深义。好，那这个空义啊，这个甚深义是大圣学者哦，尤其到达不退菩萨悟入的，可是他也是声闻行者所供的。好，十五页。那虽然哦，阿含经跟般若经有不同，那这个不同是在说明佛法这个内容的一些不同，但是他们有共同部分，就是都归于什么空寂无息论。这个空寂无息论当然就是涅槃了，涅槃。好，当然涅槃以声闻学者跟大乘学者对涅槃定义说明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基本上都是空寂无息论。好，接着看三中论，从阿含跟这个般若，接下来再看中论。那中论一的这个说明上，他引用阿含经来抉择遮破这些妄执。那遮妄就能显什么？显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部派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什么法有我有法的，或者说我无法有的，或者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假币一时，这样等等好多的说法。所以到龙树菩萨他必须怎样把前面的说到的内容加以抉择。好，接着我们看第十六页。第十六页，好，第十六页我们看总结的部分。总结哈，那总结是说到中论它依阿含经来遮破各种不同的甚至错误的看法，来显示佛法的真义。那中论刚刚说跟阿含比较有关系，但是不是说跟大乘没有关。那中论阐明一切法空是佛法的真实义，是通，通论，通于二圣嘛。好，最后一行。好，如果佛法有通教，中论是典型的佛法通论。所以为什么中论特别受到重视，甚至即使近代学者也相当对中论相当有研究。括号三，中论的中心思想。好，这个中心思想我们来看两个主要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大段落，各位看十六页，就是中论的中心思想。十六页那边一，龙树中论的根本大义。好，这边说中道缘起。那十七页哦，十七页，十七页的二，中间上面一点二，龙树是通过大圣空义来阐明中道的缘起。好，这两个大段落。那这两个大段落，如果你去，我很简要说这两个大段落。好，那第一个大段落它主要说什么？好，请看十六页。十六页在 这一段的一开始，中论要阐明的是什么？中道的缘起。我们刚刚说这一章的名字有章名，有中道，有缘起，有假名，有性空，对不对？中道跟缘起跟什么比较有关？阿含，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中论它立足于阿含，所以这边主要在谈中道跟缘起。好，请看十七页，这是这个段落。那我们接着看十七页的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一开始他说什么？中道的缘起说，就是龙树他深入阿含的中道缘起。好，是佛法中要。但是龙树阐述的中道缘起是通过什么？通过空义，空。 所以如果我来把这两个大段落稍微分一下的话，我会这样看，十六页下面到十七页上面主要要谈中道的缘起的甚深意，十七页的下半段就要跟什么呢？跟般若的空义结合。好，所以你看这边十七页中间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跟阿拉伯数字二，对不对？好，你看一切诸法皆是自性，皆是空。哎，空已经放进来了。啊，二的话有空，有缘起，有中道。哈，空也放进来了。啊，那甚至下面二括号二这个中论这个偈颂，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一时为假名，一时中道义。啊，除了众因缘生法就是缘起嘛。哈，那最后就是中道，对不对？缘起跟中道，那又加了什么？空跟假名。好，这个是这两个大段落的主要的差异哈。所以这个中心思想我也可以很简要这样说，把阿含的甚深意结合般若空的甚深意，哎，就是中论的中心思想。好，大概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导师的这个安排哈。好，那我们看十七页的最后了哈，十七页最后两行，最后两行，缘起法是离二边的中道。哦，我们刚有说八部嘛，哈，八部缘起是啊，什么不生不灭，哈，啊，不长不断，就是离二边。好，离二边就是正确的，哦，就是中道。那它离二边是因为缘起法是空，哈，是空。那空在阿含经是无我无我所空，哦，那最重要的是离我见跟我所见，哦，离这个自性见。那自性见如果再看到我的话，好，我这样说，我，哦，我充满着自性见，对不对？那我的自性见再看我的话就怎么样？有我见。我的自性见再看我的书，我的财产，就是我所见。所以我见我所见他们的根源都是自性见，看你看什么。而这个自性见就是认为实在感，有那个实在感，有实实在在的我，这种实在感就会就是执取，这个执取就会让你进一步怎样，这个就是无明，哦，不知道缘起，不知道一切缘起，这个无明就会让你怎么样，要保护，要维护，然后就会怎么样，有贪嗔痴等等，哦，好，所以这个一切你看，哦，中论啊或者般若他们追究这个事物都追究到最根本，哦，最根本就是自性见，哦，好，十八页，你看十八页，哦，好，十八页第一行就有谈到假名。好，假名下一节课会谈到，哦，那第二个双圆圈圈就是第三行。好，龙树中要说空说假名，就龙树学有说到空跟假名，对不对？那我们刚刚不是说空跟假名主要说最多的是般若，对不对？但是龙树学它重点还是中道缘起。好，但是中道的缘起跟空是相通的，为什么呢？空是离一切见，那八部也是离，那离一切见最根本的就是二边见。好，好，所以空啊跟这个缘起中道，其实他们重心都是在离这个自性见，哈，离自性见。好，那我们看结说。龙树中道的缘起论破当时部派还有外道的错误看法，着重离见的空。你看这边离见的空后面有画一条线中道，所以空跟中道他们其实意义是一样的。好，接着请看第十九页。那第十九页一开始最上面一行说到这个以下依缘起假名空中道一一的分别加以论究，就是下面各节的名称。好，那最后这个第四节就 开始对缘起，就是八部缘起。好，那这个八部缘起，八部缘起这边先约什么呢？约般若经怎么来说缘起的，般若经怎么说缘起。好，这边经文我们看，好，这边先念般若经。那般若经他谈缘起其实谈的不多，谈的不多，甚至他把缘起，就是般若经哦，对于缘起他把它视为，请看十九页最后一行，十九页最后一行，最后倒数第二行那一句话，般若经立法明空，立法明空就是看什么法，什么法就是空，就是一切法空嘛，他观察依法都是空。好，那他谈空，他把缘起把它视为是什么呢？跟运处界一样，跟只是一个法门而已，只是法门的 一门的观察对象而已。好，这是般若谈到缘起的内容，不很多。好，接着请看二十页。好，那二十页缘起出于杂含，好，那这边有一个寄送，寄送这边说，就第二行了，阿含经以因缘来名一切法，是解脱修行者的，修行解脱的证件。那这个语词了，缘起这个语词，说因啊，说缘或者说因缘都有，还有下面的集啊、生啊、转，其实都是因缘的意思，好，那这边有一句，第三行有一个寄送，二因二缘生于正见，你这个有时候中文翻译会误导我们，二因二缘，如果你没有细读它后面的话，以为二因加上二缘总共有四个，不是，是两个因缘。哪两个因缘呢？请看注脚九十一，注脚九十一这边引增压涵，这边增压涵说什么呢？二因二缘而生正见，云何为二？一者从他闻二。内置思维，好，这样来生正见，所以我们各位来这边学佛听闻佛法，这是从他闻，对不对？然后你进一步回去之后还要怎么样？内置思维，自己要思维佛法，思维种种佛法的义理，好，这样才能够建立正见。好，这是从阿含来看。那部派呢？部派就有好多的种种因缘，那整理一下比较流传到后代的是四缘而已，所以在二十页倒数第三行，种种案例种种缘中有四种最主要的，因缘、次第缘、所缘、增上缘，一样这个时间上没有办法一一解释。好，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缘起，缘起请看二十一页的这个法蕴逐论里面谈到的缘起，你看它的引文，引文第一行什么是缘起？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好，这是缘起嘛，所以我们刚刚说缘起是此故彼，对不对？那它另外还有一个语词叫缘以生法，就是十二支了，无名行等等，这十二缘起的十二支，是缘以生法。好，那这个主要他会把缘起跟缘以生法，我们看下面两个圆圈圈，缘生法是无常灭尽的有为，是，那是缘以生是果法，所以缘起跟缘生有的部派就把它视为是什么？视为是这个有为法，一个是因法，一个是果法，把缘起跟缘生，但是对于缘起哦，注意一下，刚刚缘起除了有持有故必有，它还多了什么？法住法界哦，法住法界，所以对于缘起，有人会把它视为是因法是有为，有的就把它缘起视为是什么无为法，把这个理则了视为是无为。好，所以二十一页最后一行，缘起的形容词使大众部或化地部一分了，把缘起说为是无为的。好，这个是部派时期大家对缘起的讨论。 认识有不同的结论。然后他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什么呢？请看二十二页。好，离开因果事项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理性，把这个理性视为是永恒不变的。好，那后面有说到部派的了，部派的。好，那其他的部分我想我们跳着来看一些比较重要的段落，请看24页。24页，我们看中间六那个不依不依不常不断的缘起，然后这一段把它往上，六的这个标题把它往上四行，好，那这边说到前心后心的不即不离，有看到不即不离。好，那这个不即不离依行得果是缘起的因果说。好，这个是般若经里面前段的一个意思。那后段呢接着说什么呢？非常非灭的意思。好，那这是如幻的因果缘起，而且是缘起即空。好，那这边主要是说缘起可以有两段理解。一个是怎么样？前后不即不离，前后不即不离。一个是什么？如幻。前后就是前后有因果，前因生后果这样的缘起，而前跟后不即就是不同，不离就是后面不离开前面。简单的说了，如果你把前后看为即的话，会是什么见？常见。如果你把前跟后看为是离，那会变成是什么？就是前后没有关系啊，我前心跟后心没有关系，或者我说我20岁的时候跟我30岁的时候没有关系，不太对嘛，就是理。那如果急的话，就会觉得说，哎，不变啊，都没有变。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现在也这样，这就是急嘛，对不对？所以不急不理，就是把前后不要有常见，不要有断见。好，接下来哦。这个是对事项的观察，你要能够不急不离，不落入两边哦。接着你要进一步怎样？因果都是什么？如幻。好，这个如幻，注意它就是，空的意思了哈。空就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哈，没有真实的一个体性的存在。你可以让它存在，可以它可以有种种功用，但是它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没有这个自信哈。好，那如果从这一段再去看最后哈，最后好，再各位请看一下29页，请看29页哈。我会特别挑那一段来看，也是因为29页到30页其实也是缘起的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跟刚刚我说的那一段很有关系。你看29页一开始九，从不即不离如幻如化来理解缘起的生理，所以我们理解缘起就可以从这两个面向，一个是不即不离，一个是什么？如幻如化。好，那时间不多哈，我就很。简要的哈，那我们29页不即不离，就是我刚讲的，你对于事物的这个观察、事物的认识，不要落入即，不要落入常，不要落入离，就是不要落入断，能够不落入两边，好，这样才是正确的缘起观。接着哦，你对于依法的观察，你要理解依法。如幻如化，好，那这个如幻如化，我们再看一下第30页，第30页。 好，第三十页的第二行，这边说中论显示成立一切法，一切是缘起。好，那缘起不能从世俗啊常谈去理解，要从怎么样？佛法的八部啊，八部的缘起。那八部是中道嘛？那我们刚刚说中道是离一切见，对不对？八个部，八个部都是在离见的，离常断见。啊，空是离，也是离一切见的。好，好，那经过这个八部即空，啊，一切法无自性空嘛，所以一切法都如幻如化。好，如幻如化不是说一切法没有，它现现成成的，活活泼泼的，啊，它有种种的作用，种种的功能，都可以有。但是中观学者就不许有一件事情而已，不许有自性，就这样而已，其他一切法都现现成成。所以我们会有些会对中观或者中论认识不理解的，以为他一直在破，对不对？他一直在破，他没有力，其实他有力，他只是说你没有那个自性见之后，你可以把一切法说明案例的很好，而且，啊，这个是佛法的正义，啊，好，那因为导师的内容太丰富哈，啊，那这个说明上有啊疏漏或者不好的地方，请各位见谅哈，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